书接上文，李自成清除了内部，去掉了毒瘤、坐山虎和登山豹子，这心才放下，觉着石门寨不会丢了。临行之时，他又把石门寨的事儿委托给窦开远、黄三耀，包括任继荣，让他们在这认真的防守。这李自成还有点不放心，利用最后一点时间要视察石门寨。他命人押着那名俘虏，就是那个奸计，带着亲兵卫队，黄三耀、丁国宝、任继荣一大帮人都跟着他。他先到了西面，因为这个西面是最主要的一个环节，官军要进攻，首先打的就是西寨墙。李自成登上了寨墙一看，真不错，就见守寨的义军个的个的精神抖擞，严阵以待，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该站岗的站岗，该休息的休息，是对执行军令哪个也不含糊。李自成满意的点了点头，再看垛口的后面堆满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兵器，样样俱全。他走了那么半里来地，一看就这个地儿，官军得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很难夺过去，因此他这心更放下。抬头一看，寨墙上站着个小伙子，长得是浓眉大眼，看这样子不超过20岁，舔胸叠肚，手里拿着一条红缨枪，两个眼睛注视着寨外。李自成很喜欢年轻人，迈大步到了他近前了。小伙子，这小伙回头一看是闯王，吓得赶紧就跪下了。闯王爷，他有点紧张。李自成满脸堆笑把他扶起来了。你姓什么？
我姓冯。
哪儿的人？
离本地120里冯家庄的人。
哦，到了我们义军多长时间了？
大概大半年了吧。
你会武艺吗？
多少会个三脚毛四本斗的。
那你手里拿着条红缨枪会练吗？
我不敢说会练，反正能比划两下子。
好，那你就下了寨墙到院里给我练趟枪，让我看看。
我闯王爷，在真神面前我这两下哪拿得出手，我不敢。
黄三耀也乐了。我小冯，你干什么这么拘谨呢？闯王爷叫你练你就练嘛，作为义军要大大方方的才行，男子汉大丈夫，干什么这么唯唯诺诺的，去练。
哎，
这小伙子赶紧下了寨墙，找了个宽敞的地方。李自成冲他一点头，意思开始练。一开始这小伙有点拘谨，后来就放开了，往下一蹲身，双手颤枪，那真是上崩下砸，里撩外滑，顺者当枪，横者当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因此又练了趟刀，等练完了收招定势，满脸通红站那儿没动。李自成把他叫上寨墙，满意的拍拍他的肩头，小伙子练得不错呀，
不过都愣着一点，你还要实际的学习演练呢。就拿你方才练那条枪来说，练的是杨家枪，我也不知道啥枪，反正老师咋教的我就咋学。你练的是杨家枪，不过刚则有余，柔则不足，锻炼呐。等往后有了机会不打仗了，我可以叫你到老营去，我叫刘爷刘方亮好好教给教给你，你的功夫可大有长进。那感情好，我先谢谢闯王。他一回头告诉手下的人把他的名字记下来。你看闯王说话得算数，说完了没那么回事能行吗？闯王又说，你这刀啊练得就更欠火了，手腕子上和膀子上没有力气。你要知道刀砍一大片呢，刀站着一个猛字，必须手腕子和膀臂上有力量才行。你练得有点分散，往后抓紧时间还要好好的练，懂吗？是闯王爷，我记下了。好了，闯王说完了又往前走，站岗的士兵啊暗挑大拇指啊，罢了，现在什么节骨眼儿，大敌当前呢、啊，官军眼看要攻打石门寨，闯王身上的担子有多重啊，还有闲心看士兵练枪练刀，这心得有多大呀？要不人家怎么是伟人呢？人家怎么是天人下界呢？跟咱普通的老百姓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些义军是羡慕不已呀、啊。李自成又往前走了一段，一看防守得很严密，就更加宽心了。突然在西北角那个方向，不知道有什么人又说又笑，闯王一皱眉，他把眉间一挑，回头问黄三耀，这是什么声音？我不是下过命令了，不准喧哗，不准吵闹，这是什么人胆大破坏军纪？产平王丁国宝一听，我去看看。丁国宝带了几个人马上顺声音就去了，时间不大，拎回两颗血淋淋的脑袋往闯王面前一递，闯王爷，方才我视察明白了，有两名义军的不守军纪，在那打斗说笑，因此我按军纪把他们斩了。闯王点点头，做得对，就得严格执行军纪，对这种胆大妄为的人不能宽容，你杀的太对了。哎呀，那名奸细在后头跟着呢，一看呢闯王他们办事真咔嚓，纪律是真严呐，说到哪就做到哪，我的妈呀，他能放我逃生吗？吓得腿肚子转筋，扑通就跪下了。闯王爷，您可是答应了饶我这条性命不死，您赶紧把我放了就得了，闯王爷饶命，闯王爷饶命。李自成回头看了看他，冷笑了一声，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现在就可以放你走，不过你也有个任务，回去见着你们王总兵你怎么说？
我就说闯王爷您把我放的，我实话实说。
好，不过有一件事情你要保密，你不要说我杀了坐山虎和登山豹子，你就告诉你们的王总兵，你说现在寨子里头依然很乱，是群龙无首，叫他放心大胆来攻打石门寨，不当你说的你千万不能说，如果你走漏了消息，将来再遇上我，我是定斩不饶。
是是是，我一定按您指示的办事。
还有一样，你这样回去了恐怕引起你家总兵的疑心，抽你20个鞭子。 啊，给你留点记号。闯王爷这打，啪啪啪啪，狠狠抽了他20鞭子，打得鲜血淋漓啊！这家伙是呲牙咧嘴，爹妈直叫。打完了之后，闯王命专人拿着令箭开寨门，把这细作给放了。不管怎么说，这细作算捡了条命啊！因此离开石门寨之后，直念阿弥陀佛，把他放了，咱不提。书说简短，李自成视察了一遍，觉着放下心，从寨墙上下来，众人在后头跟着，又回到大寨。李自成是千叮咛万嘱咐，告诉黄三耀，告诉任继荣，告诉丁国宝，我走之后，这里事儿就交给你们了，您千万要谨慎，千万不要辜负了我。闯王爷，你有重事在身，我们不便挽留，不过您放心，石门寨我们肯定丢不了。那就好，那就好。闯王一看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吩咐一声带马，乌龙珠被带过来。李自成是飞身上马，亲兵头目李强一大帮人跟着他，起身赶奔老营。他们是洒泪分别呀、啊！在这一路之上，李自成狂奔，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老营。他不知道老营发生了什么变化。您想一想，这人呢，他得吃饭，他得睡觉。这李自成来了一大天了，连眼睛都没合，而且他的病体并没太好，现在才觉着有点发困了。不过这个武将有一样好，实在困极了，骑着马还可以睡觉，打个盹儿也是好的。因此大家全没说话，李自成闭着眼睛养神，老神仙在后边也一个劲儿的打盹儿。但是李自成虽然是闭着眼睛，脑子里可没闲着，心说刘宗敏呐、啊，刘总少，我临行之时把家交给你了，不知你把家给我看好没看好，也不知道各地战场的情况，宋家寨怎么样，射虎口王吉元怎么样，夫人怎么样，郝瑶琪怎么样，刘方亮怎么样，简直他全都想到了。一条心八股扯，他能睡得好觉吗？那么说到这儿，咱们话分两头，咱再表表老营的刘宗敏。其实刘宗敏呢，在家里的坐镇也是放心不下，担心闯王。自从闯王走了以后，他就缺少了主心骨。咱们前文书说了，刘宗敏病了，口吐鲜血，被抬回老营养伤，同时呢又吃药又扎针灸，最后不见好，把马三婆子请来给他请神治病。那么刘宗敏现在是个啥情况？其实我不说您心里也有数，他压根儿就没有病，此人粗中有细，使了一计。这个计叫瞒天过海，迷惑敌人。其实他吐血是假的，他把舌头咬破了，他往外喷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麻痹敌人。那告诉敌人，李自成不在家，我负责，我还闹了病了。敌人就掉以轻心，而后抓紧机会叫他们上当受骗，好一网打尽。你看刘宗敏不白给吧？他躺在老营，刘宗敏就琢磨着：一，愿老天保佑闯王平安无事，早早把北方的杆子叛乱的事平息了，早早就回来。另外他也在想，闯王临走把老营托付给我了，我一定要确保老营的安全是万无一失啊，我怎么办呢？哥， 他想着想着还真就睡着了，他的身体也没完全康复，也虚弱得很，抓紧着时间他睡了一觉，可这一觉可解决了问题了。他心里清楚，他根本就没有病，他是在睡觉，外边的人不清楚，包括老营的总管双喜、吴如意还有慧英姑娘，实在是放心不下呀。在刘宗敏躺到病榻上的时候，他们几个人是往返奔走，安排一切，做到万无一失，而且轮流换班在这服侍刘宗敏。现在啊，正是慧英到了班了，慧英到了刘宗敏待这屋里头，一会儿摸摸他的头，一会儿倒点水，心里头是咚咚咚直跳啊，又想念高夫人，又想念李自成，八爪油肠一般。哎，正在这时候，刘宗敏睡醒了，慧英一看刘宗敏醒了，赶紧过来低声的问：“总爷，您觉着身体怎么样？”“
哎呀，哎，好多了，好多了，比方才强着不少。我口渴的要命，拿水来。”“
是是是，水早给您准备好了。”慧英把一壶水拿过来，是一壶温茶。
你再看刘宗敏嘴对嘴长流水，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
一口气把这一壶温茶全喝干了，最后吧嗒吧嗒嘴：“
好舒服，好舒服啊。”“
哎，姑娘，现在什么时候？”“现在天快黑了。”
在我躺着的时候，闯王有信息吗？”“
没有。”“
还没信儿。”
刘宗敏一琢磨，这么长时间了没有信儿，既然没有好信儿，也没有坏信儿，相信闯王能把杆子的哗变平息了。他又问其他战场的情况，慧英摇了摇头，消息隔绝，全没有情况。“
王吉元那有信儿吗？”“
没有。”“
他娘的，怎么都毒死了，一点信息也没有啊。”“那双喜和吴如意呢？”“
他们到外边视察去了。”“
传我的话，叫他们赶紧回来，我有话对他们说。”“
是。”慧英马上派人去送信儿去了。这会儿刘宗敏一翻身坐起来，
我说：“那个马三婆子现在何处？”“
正在院中软禁。”“
他妈的嘞，这个妖婆子老骚货，哼，我还请他来给我驱邪看病，真是丢人现眼呐。”
慧英不明白呀，“刘爷，这不是您亲口交代的吗？所以我们在宋家寨才把他请来。
他到这之后干了些什么？”“
因为您睡着没醒，没敢惊动您，马三婆子什么事也没干，为了防范万一，我派人把他软禁起来了，现在正在空房之中等候。”“
啊，趁这阵没事儿，我逗逗乐子去，你把马三婆子给我提了来。”“
哎。”
慧英答应了一声，转身出去了。咱们再说这马三婆子，这个老家伙一肚子鬼胎呀。他来呀是高高兴兴给刘宗敏看病，刺探刺探刘宗敏的病情如何，然后回宋家寨好去报信儿。他做梦也没想到，刚到老营被看起来了。他哪怕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是严密的监视。刘宗敏压根就没叫他看病，他这心里是七上八下呀。他隔着窗户往外一看，
就见老营的义军出来进去，个个面带慌张。怎么这女人还这么多，连老头都有？哦，他心里明白了，肯定李自成手下缺乏人手啊，连老头妇女都调动起来了。哟，还有小孩儿，嗨，这我要回到宋家寨禀报宋寨主，宋寨主不定多高兴啊。现在老营空虚啊，赶紧快打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他有几次想说个谎话溜出老营回宋家寨，但是未能得逞，因为看守的太严，咱没说吗，连上厕所都有人在那看着，所以这老妖婆子使尽了办法没能如愿。吃晚饭的时候，他勉勉强强爬了那么一口，坐在屋里是七上八下，他总觉着有什么不祥的预感，怎么这心咋这么乱呢？眼皮怎么跳起来没完呢？哎呦哎呦，他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正在这么个时候，门一开，慧英姑娘进来了。马三婆子，哎，老身在这等着多时了。现在刘总少有令，让你去给看病。
是啊，哎呀，太好了。我等候了大半天了，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哎，该着我显身手了。
于是他拎着包，拿着他的用具，跟着慧英姑娘进了上房。等一进门，把他吓了一跳，就见刘宗敏坐到床铺之上，两只大手扶着前胸，那张大脸往下沉沉着，怎么叫人看怎么发瘆。他这脊梁沟冒凉气儿，脖子后头冒凉风啊，到这就好像见着阎王爷似的。
哎，总爷您好，老身这厢有礼了。
刘宗敏用大眼珠子转了转，看看他，你就是马三婆子
啊？是啊。呀，马三婆子心里纳闷儿，刘宗敏病的不轻啊。听说他口吐鲜血，怎么听他是痰音还这么洪亮，看不出他有病来，莫非此中有诈，我上当了受骗了不成？他这心就更没底了，脸也变了色，鬓角也见了汗了。
刘宗敏接着往下说，听说你驱邪请神有两下子，我现在就想叫你给我看看病，给我驱驱邪，如果灵验了我必有重赏，如果要不灵，我唯你试问。